我们每一个人呢，适应环境，回应种种问题挑战，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的生活也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人的固定的那个行为模式，我们称它叫人格，叫 personality， 叫人格。没有两个人的人格是一样的，是不是？好，但是人格呢，它的一个发展，它的人格的特质，人的人格的特质，有四个向度，有四个方向，四个向度。第一个向度呢，是人格的自由性；第二个向度是人格的个体性；第三个向度是人格的社会性；第四个向度是人格的意义性或宗教性。那你去看，你心情变得不好的时候，一定在这四个里头有一个地方出问题。什么叫做自由性呢？你想想，一个人越自由，就表示我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也能适应，到那个环境我也很快可以学习可以适应，那个叫自由度，就是人的自由性，他愿意去学习一些新的本事。有一个人他来跟我讲，他说我的公司考核我的结果，今年如果我又没有这样子的，没有拿出一点成绩出来，去年他就警告我了，我看我是死定了，现在找工作又不好找，我好痛苦啊。这是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谈到这个事情的。我说所以你的心现在变得非常的不自由，而且不止不自由，你似乎找不到别的地方可以去。可是你的公司现在通知你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就担忧他会告诉我说你在这个地方适应的不良了。我说你应该去学习你在公司里头你能做的东西，你应该去做一点你在公司里头你能够贡献的东西，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你的心才不会死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再告诉你，你有你的个体性，有一天如果他这个地方真的不行，你也不要那么愁苦，你有你自己走过的经验，用你走过的经验去找一个工作并不难，只是钱多少职位高低就这样而已。人人欢喜甘愿，人啊欢喜甘愿的话没怎么样。你过去也有一些朋友，你找那些朋友说你给我帮忙一下，我其实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问题是你每天都在那挑剔来挑剔去才产生这个问题，你输掉了你自己的个体性才产生这个问题啊。你有没有朋友社会性，人际网络大不大，社会性。你如果说我其实手上里头有一些同学朋友我有点来往，你保持着一点人的温度，自然而然产生感情的支持、意见的支持、经济性的支持、各种网络的支持都会起来，你的稳定度就大得很，你不会那么样感觉到那么样子的严重。人有一个人生观，那个叫做意义性，那人有他的宗教信仰，有那个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力量，你这些地方你用过心了没有？我也跟各位讲，你要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要用功才行。修行的道理就是我有更多正向的东西进到我的生活的滋养里头来的时候，我对抗挑战以对抗不如意的事情，我的对抗它的力量就越来越大，我就不会变成一个好像一直要萎缩的现象。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我们的抱负水准，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的抱负水准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但是我们一定有这个基本的条件去撑着我现在要去维持的东西才可以啊，这个人才会快乐啊。人不止这个领域里头，你再去看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心情上的变化，有不只是这个 啊，你发起这个问题而已。有时候是人的心情跟自己的健康之间产生了互动的作用。我看过很多的研究报告谈了这个部分。这个人如果他性子很急，就是 Type A 的人，这个 Type A 的人呢、就是这个 A 不是血型的 A， 是人格的 A， 这个人是A 型人格的人，他性子很急，越急的人对身体的伤害越大，对自己的免疫力伤害越大，压抑的更厉害，越急的人。那急的人把他爆发出来，动不动就会骂人，就会怎么样，对他好不好？当然不好。他在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等于大量的耗掉了他的这个肾上腺素，这对他的元气健康会影响很大。但是人在心里头急的那个人，急的在那里公公被堵一坨的那个人呢，那个人也跟他差不了多少。所以急要改掉还改不掉，因为急是在的那个因素呢，它不是经验的产物，它是在基因里头，在你的遗传里头啊。所以只有一个办法，急起来的时候必须懂得自己，我要稍稍的放松一下，我稍微去出去走，稍微去走一下，走到哪里，你在上班要走到哪里，不，我尿顿一下可以吧，啊，我去那里，然后我停下来，我在窗户里头看一看，然后我去尿顿一下，同时哼个歌，可以不可以呢？啊，如果我刚好碰到熟悉的人，在我上厕所的这个短短的路里头，我跟他打个招呼，就用高高兴兴的那个心情去跟他讲几句话，你的心情会不会缓和的很多呢？会。如果你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你早上上班的时候，我也劝你，你一定要提早个十几二十分钟。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你才不会开车边开车边骂人。你关在你车子里头边开车边骂人，他也不知道，但是只有你的身体知道。久了以后，你的身体会坏掉。而且是越急的人，越容易把时间调整得刚刚好。然后如果有一点交通的问题或怎么样问题，就在那个地方急着然后这个跳脚，他的伤害很大，他的伤害很大。急的人更需要每天晚上每天下了课的时候下了班以后有一个时间去运动一下，把今天你急的时候所累积的一些东西把它燃烧掉。你急的时候会释放很多的能量在你的血液里头，然后你去把它燃烧掉以后，就是这些东西刚好拿来运动用，免得在我脑子里，在我的身体里头积存在那里久了以后，害了我的身体，它会使我们整个的一个平衡控制上发生问题所以性急的人也得要好好的自己能够了解，能够懂得把握他自己能够去做调整才可以。所以我们所谓的受这件事情，你能调整的好的时候，不只是修行好生活工作健康各个领域都会变好所以去调整这个受对你很重要，尤其是你的家。回到家里，我跟很多人讲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每天带一点欢喜回家。再说各位，你有没有每天带一点欢喜回家给你的家人？有没有？我真的做到了。我刚开始还工作很忙还怎么样的时候，回去的时候也常常这样绷着一张脸这样回家那个时候我会这样子但我自己有一天觉得我一定要来练习，我会跟我太太讲说，我们都要来练习带一点欢喜回家，然后 我开始做了。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怕我忘掉，我常常把手表戴在右手，把手表戴在右手。为什么？因为我要看表的时候，就想到哦，为什么要戴在这边？就是因为我要带一点欢喜回家。晚上要下班要回家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我走到了我家的门口，我就想了，记得要把身上的这些尘垢啊，这些尘劳啊，把它抖一抖，抖在外头。这个门要开之前，我还特别把西装再抖一抖，然后用一点笑脸进去的。小孩子那个时候，我小孩子还小，看到我还笑嘻嘻的跟他们谈话。我回来了，开开心心的。不带着那种愁眉苦脸回去。你要记得，你的客厅是你的净土，你的家是你的净土，你的床铺是你的净土。要记得，不要把这些东西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你宁可加班晚一点回家，事情安排一下晚一点回家，但回家的时候要开开心心的。结果有一个人，他问我一件事情，那老师，我没有结婚，我单身一个人，我带什么回去都一样。我说差多少里哦，差的更多了。为什么？你有好几个人的时候，大家共同来带哈，你有一个人突然间今天忘了啊，带一点点这个有臭味道的东西回来，但别人会把你消化掉。你一个人不是，你带着臭的回家就是臭的。但是那我怎么带回家？我说还是要开开心心的回去，有点音乐可以听啊，然后这个一个人也很简单，好好的去敬个晚餐，自己好好的把这个生活照顾得好，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说那我一个人回去，进了家门的时候也要笑嘻嘻的吗？我说笑在心里头啊，你应该是很开心的进来，说哦，我终于回到家了，这是一个温暖的家，要这样才对，一个人也是家，这是修行。家是你的伴道所，工作的职场也是你修行的地方。我们能如此，我们的信仰才能够真正的落实啊。那么这个有些人他懂得与生命聊天，有的人不懂得跟生命聊天。你讲跟生命聊什么天？哈哈，你无需自言自语的跟自己聊天，人家看了跟你跟他笑来了，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跟生命聊天，你应该有时候心里觉得那都安尼，我来干那袂歹嘞。啊，赶紧今天这样子也还不错，心里面会这么想。我吃过饭了，还有一点时间，我出去散散步也还不错了。给自己跟自己聊天，有时候我会这么想哦。我到河边的堤防去，上午我去爬山，我下午晚上的时候我一定去堤防走一走，要不然就是在公园走一走，然后我会很高兴。真幸福啊，未来还有提防可以走，真好，这里有个提防真好啊。然后突然间就是我这两只腿也还不错呢，所以我要鼓励鼓励他，所以找个地方坐下来，然后欣赏欣赏他这两只腿还不错，因为膝盖也还很好，这个脚掌脚也还不错，只不过是年纪大了，你的脚底比较会摩擦，就这样而已。所以要稍稍这个服侍服侍他就是了，就这样。你也是可能跟自己在跟你的生命在聊天啊。一个会跟生命聊天的人，他不是在挑剔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会看到生命中蛮好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有好的，我们有一些我们不如意的，但是很多的不如意是我们误会他的， 让你不高兴的、不如意的很多的事情，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未必就是那么样子的啊。这个对你来讲是那么的恶，它不是，也并不是那么样子的让你觉得啊，这个带来那么大的困扰。那个困扰是你怎么想它，你怎么想它。而且我还发现，你用正向的去处理你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你的智慧、你的思考、你的脑力反而会提升，因为它是一个挑战，它是一个挑战。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所以我看起来，你可以去正向去解决它的，你应该用正向。你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你能解决的，而且已经过去的，解决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必要了。那好，那我就放下它。所以我们看清它，面对它，看清它，然后去处理它，解决它，然后我们放下它。这是一个佛弟子应该有的。圣严法师他就常常跟业界的人谈这件事情，你必须用这样子的态度去生活，或者工作压力这么大怎么办？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受需要一些这个一些方法，也就是说我的乐受跟苦受，我当然希望选择乐受，我不会去选择苦受。苦来了我要用乐受的啊角度来看待它才可以的。那么所以这个 Scott Peck 这位这个心理治疗家呢啊，他写过很多书，那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其实你会变得心情上会变得往下掉，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想法。如果你的想法被遍布的啊一种消极性的负面的想法啊，那么被这样的想法呢那么所污染的时候，那么你的心情自然而然就会掉得很快，而且你会觉得好像周边的事情看起来越来啊越让你这个觉得啊失望，让你觉得好像这个前程这个一片灰暗。你是怎么样想就会怎么做，就怎么感受啊。所以他所发展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必须要去面对，叫认知，你要把它看清楚，看完了以后你要用正向的角度去看待它，去面对它才对的。我们总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到最后必须用正向的态度来看待它。那最近呢这个国内外都在流行的所谓正向心理学。什么叫正向心理学呢？啊，他讲的呢就是说你要从啊这个对一件事情了解完了以后，你啊用一个正向的角度去看待它。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你要用正向的角度去看你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而且你懂得正向的去经营你生活中，让你有更多的实力，有更多的好的思想、好的回应的能力，这都是正向的。可是一个人如果他变成负向的，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力，我实在跟人家不能比，那就把自己往下打，然后像我这种人我又能怎么样呢？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然后更觉得绝望，然后回来以后啊，今天我的别人看我嘎夸嘎扑扑扑啊，我觉得我一点这个成就都没有，这个人往下掉。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体性，在他的个体性里头都可以看到正向的、有意义的、光明的那些东西，只是你不知道去找到它而已。这件事情就真的像佛陀所讲的， 你本来你身上本来就具足有那么多，有那么一个珠宝在那里，你没有去欣赏它而已啊。是啊，有一次我回到乡下去，我一个长辈这样跟我讲，他跟我说你最好啊，他说我最好，你看啊，一样的辛苦，然后我觉得你就啊，这个发展成今天真的很好啊，你最好啊。我说你也很好啊，你不觉得你很好吗？他想一想，有啦，我有时候想到这种事情，我有些想到嘛，感觉讲嘛未歹啦，有价值。我阿你甲我讲，你的价值伫倒？恁食的饭拢完整的呢，我们有贡献呢。对，我们虽然没有赚到几多少钱，但是你们的肚子，我是填饱你们肚子的人的其中的一个。我说哇，对，你会这么想。个体性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发现它的意义跟价值。哎，它是这样子。哎，那么改变你的处，会让你的心情会好一点。你不觉得？你礼拜六、礼拜天找一个时间把家里稍微整理完了以后，你是不是很开心？很开心。可是你如果又起了一个，都说我在做，我的配偶没有做，好，你又开始不开心了，你的想法有问题的。哎，你不要说什么，你就是有一天把你的电脑里面清一清，把一些不要的把它砍一砍，而且你当天啊，操作它的时候，你感觉到好像比较电脑也会神清气爽，你知道吗？不是只有你神清气爽的，因为我昨天才干这个事啊。所以你看你的平常生活当中，你稍稍自己去把它这个调整一下，就是完全不一样，就不一样。你把那些书整理整理，你也觉得不一样。你把自己腾出一点时间来，我去逛逛书店，结果真的买了好几本书回来，你会很开心。所以你的处改变了，你的心情就改变了。你平常懂得运动，有点音乐的调节，你懂得笑，懂得幽默，这些东西都会使你变得，你这帮助了你处这个部分，也帮助了你的作意的部分，也帮助了你的思考，也帮助了你的心境。这是受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受要把它调理得好，要把它调理得好。为了使自己调理得好，那时候手上挂一个链珠，就是为了我要调整一下我的寿，或者是我为了调整一下我的处，或者是我挂这条链珠，就是为了现在就是要实践这个五片弦，处、作意、受、想、思，我要活泼运用它。我看了这条，用像一条腕珠一样，它保护着我，我会去调整它。所以你看起来唯识家讲这么多，老师偏偏就是这个片形这个部分要一个一个的讲，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在这个地方调整的好了，跟打坐跟入定一样，你的脑子里头自然就整合出产生宇宙心，你的念佛的功力就会大增，你的坐禅的功力也会大增。所以转世成智的道理很清楚。我觉得玄奘大师哈，应该是中国最早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子。我觉得他不只是易经这个事业，他其实他啊，这个成唯识论去组合这些东西，固然不错，在当时啊，你说他要把这些东西组合成唯识论，多么不容易。印度的十大论师的东西组合成一部成唯识论是很不容易，而且他整个的一个心理的结构能够把它抓的脉络抓得这么清楚，我觉得他的那个成就以及他对心理学的那样子的一个知见，绝对不亚于现在的心理学家。而且他的修行是那么的好。 好，我们今天呢，那么讲这个受这个部分，乐受这个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好，念佛的时候，今天你把重点放在乐受这个地方，你在在这里，在讲堂里头，你感觉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欢喜。然后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觉得你用一个很欢喜的心来观想来念佛那么你很容易也可以跟极乐世界产生很好的应感效果。我们现在开始来念佛